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这个母亲节啊。我们知道普天下就像刚才陈牧师的祷告一样的，无论是信主不信主的人啊，我们都在庆祝这个母亲的节气。但是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在庆祝母亲节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啊。等一下我们讲这个差别是什么。但是我们在这里要先祝福所有我们在座的这个。还有没有在我们当中的这些母亲们啊？愿主加倍的来赐福给你们，保守你们的身体心灵哈。那我们知道上帝创造了母亲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别的人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就是从小把我们拉拔长大。你知道这个母亲们对子女的这个牺牲呐、奉献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的啊。我们知道在教会的历史的当中啊，也有很多伟大的母亲。中外的历史里面有更多著名的母亲啊，就像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岳飞的母亲，啊，还有这个底下的这个呢是最近很出名的这个所谓的虎妈蔡美儿啊，这个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些母亲们都是为了自己的儿女付出了很多。右手边这一位呢是在历史教会的历史当中呢相当出名的一位初代的教父啊。叫做 Saint Augustine 的圣奥古斯丁啊，我想大家应该知道他的母亲 Monica 啊，你知道要为了这个让圣奥古斯丁呢信主啊，这个 Monica 呢付出很多很多长期祷告的代价啊，后来他才信了主啊。我们在这里看见呢，做母亲的是非常的辛劳啊，有一天默默的在为自己的儿女摆上的。啊，我们在这里要对我们这些母亲们呢，为他们的辛劳来感恩啊，这个是我想我们一生都没有办法去回报的。但是呢，我们知道，神纪念他们。今天呢，我们从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五节里面呢，我们看见，就像我刚才讲的，无论是这个教会以内或是教会以外，都同时在纪念母亲节啊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日子啊，我们看见会有很多。这个孩子们带着自己的妈妈啊，去餐馆吃饭呐、或者是在家里跟他们一起团聚啊。但是在教会以内跟教会以外的啊，这样的一个两个大的团体里头啊，我们讲团体啊，两个 group，OK，有什么样的差别呢？就是今天我们要从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五节啊，看见这样一个差别，就是一个信心的问题。这个对我们来讲非常的重要。我们看见。这个再回到提摩太后书这一卷书里头啊，先来认识当时的这个历史的背景。我们看见这卷书啊，是在大概在主后啊67年左右所写的哈，而且那个时候大概是秋季啊，而且就在冬天快来临之前呢，使徒保罗是这一卷书的信的作者，当时他被囚禁在罗马的监牢的当中。各位弟兄姊妹们，可能你们不晓得罗马监牢，它不是。在地面上的，是在地底下的，所以当时呢，这个监牢呢是相当的阴寒，特别是冬天快来了。OK，那这一次他被囚禁的时候呢，没有像第一次他被囚的那样的，《使徒行传》第28章记载的那么样的优惠啊。这一次他是在这个监牢的当中。那为什么他要写这封信呢？如果我们从教会的历史来看呢，这封信严格讲起来是。使徒保罗的遗书啊，就是当他写完这封信以后不久啊，他就被砍头了。那我们在这里看见呢，为什么他要写这封信呢？因为他要劝勉他最亲近的同工啊，叫做提摩太的这个年轻的这样的一个同工，盼望他能够为主的缘故，为福音的缘故，能够尽心竭力的，能够让主来所使用，成为一位真正的仆人。那这卷书呢是相当有人情味的啊，在这个当中有20多个人名的出现呢、而且呢，这一卷书是使徒保罗的临死的之前，他殉道之前写下的最后一封信。我们看见呢，这一段经文啊，后书1章5节呢，是做了在这个提摩太后书一书信开始就马上跟他有很亲密的这样一个个人式的这样一个交通。在这个书信里头，我们看见呢，在后半段呢， 他特别要求呢，把提摩太把他的这个衣服带来，因为当时可能是非常的寒冷的、湿冷的，而且他自己有这个预感，马上要殉道了。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整个信函的内容里头呢，他从这个非常个人化的一个亲密的交通开始啊，来跟提摩太有很好的沟通。那这位提摩太呢，大家都知道是使徒保罗呢，在第二次布道的过程当中呢，他们也开始让提摩太正式的参与在这个宣教的过程里头，成为他最亲密的同工。那后来呢，保罗呢，第一次还记得我们刚刚讲，在《使徒行传》第28章讲到他被囚在罗马被释放以后呢，曾经来到再回到这个小亚细亚的教会啊，就是现在的土耳其一带里头啊，而且呢，就把提摩太留在当地的以弗所的教会来侍奉，所以这一封信有很大的意义，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不但要教导提摩太，让他能够在以弗所这个教会啊有很好的侍奉，也盼望他能够担任起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能够来遏制异端，而且抵挡世俗的教导。更要紧的是，他自己必须要勇敢的面对前面的这样的很多的挑战。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呢，这一封信里头呢，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啊，我们叫做这个教牧的书信的一个标准的 pattern 那个模式啊，就是让他能够在两个部分，在他自己的个人的生命要让他刚强壮大，哎，第二个部分在他的工作里头呢，要他遏制异端，抵挡世俗的教导。那但是这一节里头到底带着什么样的意义呢？我们要从这一节里头要学习到三个非常重要的要点。第一个，我们要来思考这我们这一些做基督徒的父母如何的来帮助我们的孩子们，让他们在生命当中有这样子的一个传承，所谓的无畏之心、真诚的信心，帮助他们认识这样的信心是什么样的信心，而且呢，让他们能够借着这样的一个信心，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跟主耶稣基督建立那个个人的关系，而且得着生命的智慧。这是第二个部分，我们要来思想的。第三个部分，我们从这一节以后，还有上下文的这样的一个彼此的查考，我们来思考思想，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如何来做，如何把这样的一个信心能够传递给我们的儿女啊？我知道我们在座的做父母的都是已经甚至已经有孙子的了，OK？但是如何把这样的一个真诚无畏的信心能够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啊，我们的子孙，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们今天要来看的第一个，到底这个真诚无畏的信心是什么样的信心？哎，我们先来看这样的一个定义型的这样的一个理念。我们看见在这一节里头有无畏之信啊，在英文翻译里头叫做 sincere，真诚的啊，在当时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它是没有虚假的，是真实的、真诚的，而且呢，在字面上的意思是不是在演戏的啊？弟兄姊妹们，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人演戏啊？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呢，这个使徒保罗当时用这个字呢，是里头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是不是在演戏的？也就是这个真诚无畏的信心是不是假冒伪善的？不是让人误信自己的信仰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啊？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所谓的宗教的外观啊，你会发现呢，宗教到了一个程度啊，信仰到了一个程度，转换成宗教的时候，就好像是外面的这一切了。OK，但是使徒保罗告诉提摩太，要他真的能够达到一个真诚、不虚假的，不是在演戏的啊，不是在演戏，甚至于达到一个程度呢，应该用这样的字眼吧，不是戴面具的这样一个信心。这个不是戴面具的信心呢，是跟当时的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很大的关系啊。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演戏啊，这个。我们的中国的文化里头的那个戏剧啊，它不但是这个内容非常的吸引人啊，而且呢，那些演戏的这些人物啊，他们的穿着打扮都是非常特别的啊，他们要花很多的时间呢来去化这个妆的。OK，但是在西方的社会里头呢，在当时呢，演戏只不过是戴一个面具，好比说你要演凯撒，你就只要戴上凯撒的面具啊，你就是凯撒了。OK。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讲到这个字呢， 这样一个真诚无畏的信心，不是演戏的，不是戴面具的这样一个信心。那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我们会发现呢，有时候我们好像有这样的一个倾向啊，但是这样的一个倾向会影响到很多的我们这些年轻的下一代的啊。这个在2014年呢，有一个调查啊，这是针对他们这些年轻人，他针对这些大概有18岁到22岁之间，也就是那时候接受调查的期间，他们是在读大学这个阶段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啊，他们呢，在他们高中的时期，不要讲从小，就是他们在读 high school 的这样的期间里头啊，就是他们上大学之前呢，他们一个月最起码参加2次，甚至2次以上的这个所谓的新教主流派、福音派的这样的一个信仰的主日的聚会，最起码2次到3次啊。那我们在这里看见呢，可是呢，当他们读了大学的时候呢，大概有70%的这些年轻人呢，他们就不再参加聚会了，最起码1年的时间停止聚会啊。我想弟兄姊妹们，你们可能会很好奇，想要知道他们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他们聚会的这样的一个完全不参加聚会至少1年的时间啊。根据这个调查，2014的调查，他们发现有58%的这群年轻人不参加聚会的原因是，因为教会里头的会友或者是传道人的缘故，使他们停止聚会啊。当然，我们不能排除他们自己个人有什么样的因素，或许这是他们的借口吧。但是这个数据里头呢，非常的可怕的是，让我们看见有58%的人认为是教会的弟兄姊妹或者是传道人的缘故，也就是在他们眼光当中，他们观察这些弟兄姊妹们、基督徒们、传道人们，有26%呢是非常的会去论断别人，甚至于用他们的形容口语是假冒伪善的，26%这么多。有一些人是感觉到自己大概有5%的年轻人，他们感觉自己跟教会好像没有很亲密的关系，这是另外一个原因，为什么他们不参加聚会啊？而且有15%的人呢，他们感觉到教会的成员不友善，好像这样有一个距离呀。OK，而且不欢迎外人的感觉。当然了，这是很非常主观的感受，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呢，这个当中呢，有这样子一个问题，有26%左右的这些年轻人不参加聚会，他们因为他们认为教会的人非常的会去论断别人，甚至达到一个假冒伪善的这样的一个程度。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呢，这样的一个虚假的信心，其实对我们来讲呢，是一个影响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甚至会影响到我们跟其他基督徒的关系。这个不但是拦阻我们生命当中自己个人灵命成长的一个很大的阻碍，也可能会拦阻到别人。最可怕的可能性是我们自己的孩子，可能因着我们自己就像这里所讲的，喜欢去论断人，假冒伪善。弟兄姊妹们，我在这里不是在指责你们，其实我自己也可能是 one of them。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好好的来面对这个问题，是不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诚实的来面对，也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要学习如何的来改变啊。把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进入到这样一个状态，就是能够有这样一个真诚无畏的信心，不是什么样演戏的信心，而是真诚的，是不虚假的。这个对我们来讲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挑战，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真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工作里头，甚至于在教会的生活让我们的生命里头没有这个所谓的假装的成分。我们看见无畏的信心是真诚的，不是假装的，不是演戏的，不戴面具的。但是这样的信心，无畏的信心，真诚的信心，对我们的生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这个是我们第二个要来思考的问题。当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状态？我们再回到刚才提摩太后书第1章第5节里头，使徒保罗说：“想到你心里无畏之信， 这信是现在你外祖母罗伊和你母亲尤尼基心里的，我也深信在你的心里。那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我们看见这心里的出现了3次这么多啊，这个字啊，在英文的翻译版本是 in 这个里面，这个 in 到底是什么？在什么什么以内啊？这个是其实在哲学里头叫做所谓的容器的这个比喻方法，好像把我们的心当成一个器皿一样的。里面装着一些东西，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观念里头，我们看见这样的无畏的信心在我们的心里面，好像是我们的心有一个容器，这里面装什么样的东西？里面是装的是真的信心吗？还是虚假的信心、假装的信心？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无论是什么样的情况，哪一种信心都会带来一些效果、一些影响的。所以这样的一个理念。在当时，在什么什么以内，这样的一个器皿的里面，一个器皿的一个所谓的这个比喻法里头啊，我们看见它会带来影响的啊，这个就是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字在当时的理念是被某一个东西所充满在里头，而且被这样的一个东西呢紧紧的怎么样把握住了，也带来很大很大的影响啊，而且呢，这样的一个理念呢，好像就是。从里面影响到外面，啊，弟兄姊妹们，这个就是为什么在箴言里头啊，这个教导我们呢、啊，要好好的保守我们的心啊，好像这个容器，保守这个容器里面的东西，因为这个里面的东西啊，会一生的果效从哪里发出啊？从心发出来的，因为那个心里头啊，里头的东西会带来很大影响。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啊？一生的果效。所以呢，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信心，在这个新的容器，在人的生命当中啊，严格讲起来，就好像是一个容器一样的。但是这样的一个容器里头所带来的果效是非常的大的。但是大到什么样的程度呢？我们必须从上下文的理念来看。刚才是在提摩太一上一。提摩太后书1章5节提到，你心里这无畏的信心，所以哪一个比较重要？是心重要呢，还是无畏真诚的信心重要呢？但是重点是，这一个心，人的心受到这里头的真诚的信心的影响，带来的什么样的果效？所以，我们从上下文继续来看提摩太后书，同样一卷书信，往后看第3章的地方，第15节，我读给弟兄姊妹听。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样子一个容器里头所拥有的、所存在的这样一个无畏真诚的信心带来的第一个长久的果效、一生的果效，就是得救的智慧。啊，我们看见得救的智慧是我们的生命当中。需要的，到底这个得救的智慧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如果当时提摩太有这样一个得救的智慧，他如何的能够在当时的那个，就像刚才陈牧师所讲的啊，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非常的困难，有很多的挑战，可是，在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啊，这个我们就必须来看同一章里头了，这个得救的信心。在当时呢，所要面对的挑战困难是什么？所以，我们来看第3章，同样一章啊，使徒保罗形容在当时的时代是什么样一个情况。第3章第1节的地方啊，我读给弟兄姊妹听，从第1节要读到第6节的地方，一起来。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傍度、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这些妇女负担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第6节的地方，他使徒保罗形容当时有很多的妇女被人牢笼，成为无知的妇女， 这些人担当许多的罪恶，这些妇女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所以在当时，我们看见这是提摩太所面对的幕后的时代，有这些危险的事情来到。这里甚至提到这些妇女是怎么样，是常常学习，不能终究不能明白真道。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生命当中受到了很多的外在的引诱，而且他自己的生命当中是什么样的情况，这个跟提摩太的母亲还有提摩太的祖母相对比较起来有很大的差别。我们看见这个真诚无畏的信心，在他的外祖母罗伊，在他的母亲有尼基的心里面不是这种情况的。OK， 他们是有生命的智慧在他们里头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在当时的情境之下，需要有这样一个得救的智慧，不但是我们的生命得到那个永远的生命，而且需要有这样的智慧来帮助我们能够抵挡这一些外来的引诱，使这一些人，这些有金钱的外貌，看见没有，又是外面的东西，有金钱的外貌，背了金钱实意的人，要知道如何的来抵挡他们这些错误的教导，不正确的教导，违背这个圣经真理的教导。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我们是不是在这个时代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弟兄姊妹们，还记得吗？为什么当时使徒保罗啊，写这封书信，他就是要提摩太能够在教会当中，借着他的教导带领教会能够遏制异端，而且抵挡世俗的教导。这样的一个情况在我们这个时代又是怎么样呢？我们在这个时代有更多更大的异端，我们这个时代有更多更多世俗的教导进入到教会的当中。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教会要去面对的问题，有很多很多实务上的问题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最近我教了一门课啊，是讲到这个近代的这个基督教教育的这个实务里头的面对的困难挑战啊，还有这个教育的问题。那这个里头呢，有很多的，包括外面的啊，我们就像我们现在讲最热门的这个网络的教学怎么进行啊。最近这一年我们看见网络的教会如何的来进行，所带来的影响是什么，是我们要去研究的。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教会现在面对的问题不只是这些啊，这些科技的问题还是枝节末尾。教会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那些世俗的教导进入到教会里头，影响到我们这些下一代下二两代的这些年轻人。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他们的思维已经被外面的这个世俗的教导所掌控住了，还记得吗？一生的果效从心要发出来，如果这个心没有真正无畏的真诚的信心的时候，那是非常可怕的。因为就像刚才陈牧师的祷告里头，我们看见教会所面临的挑战困难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去想象的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如何的把这样的一个真诚的信心啊，无畏的信心，不假装的信心呢，能够借着我们的生命能够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 OK， 这个对我们来讲呢，是需要在主的面前我们要好好的来面对的。但是如何来做呢？我想这是我们第三个要来思考的问题。我们在这个世代里头，我们应当如何来做？我想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建议是，盼望弟兄姊妹们啊，第一个你要做到的事情，你要自己带领你的孩子，甚至于你要确信你的孩子能够跟耶稣基督建立那个人的关系啊。我们在这里看见有一个名词，不晓得弟兄姊妹们听过所谓的性二代啊，我们有这个富二代啊，我们有这个所谓的第二代呢，承接父母的这个财产啊，所以呢他们吃喝没有问题。可是这个是短暂的，最要紧的是他们必须要接受父母生命当中那个最宝贵的传承，就是这样的一个信心的传承。但是这个又不能是好像开一张支票给他就能够达到的，就能够领受到的。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我们务必要确信我们的孩子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生命的救主，使他们跟耶稣基督建立那个人的关系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如何来做？ 我们如何来帮助我们的孩子们能够得着这样的一个宝贵的传承啊？我们再回到刚才所读的《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五节的地方，《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刚才我们已经读过，再读一次，三章十五节，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啊，这。圣经能够使你因信耶稣基督，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那在这地方，我们看见从小到底有多小呢？那如果你去看英文的版本的翻译呢，它是从 infancy，从很小很小还是 baby 的时候，他就能够开始明白圣经。但是有多小呢？他用这个字眼叫 infancy 啊，所以怎么可能他们这么小就能够在智性上明白圣经呢？重点在后头，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也就是说，那个第一步要明白圣经，从小明白圣经的第一步，必须要跟耶稣基督建立永远永恒生命的关系啊！这个在美国呢，有一位相当出名的基督教的这个所谓的先驱啊，叫 George Barna，他组织一个所谓的Barna 的这个 research，他们专门在做研究的。这个巴纳的机构呢，他们对美国全国做一个扩大的研究，针对将近有1000名的青少年做随机抽样的调查。这些年轻人的当中呢，大概有将近150位是刚刚好是3岁的。这个机构的研究发现呢，在这个当中这一群年轻人里头啊，有93%左右的年轻人，听清楚了，93%，10个有9个。9个多，OK，是怎么样？他们确信自己在13岁就已经蒙恩得救，成为基督徒了。这个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样的一个好消息？也就是说，今天他带来的这个调查带来的一个好消息，也带来一个坏消息，清楚地告诉我们：第一个，儿童事工是非常的重要的啊。如果我们不好好的去做，OK，对教会将来是一个很大的损伤。第二个，我们看见这个好消息是，我们的孩子们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有机会能够蒙恩得救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的孩子，你有没有仔细的在这个事情上来确信他们，帮助他们跟耶稣基督能够建立那个个人的关系，永恒生命的关系？但是很明显的，当他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生命的救主的时候，他们下一步那个生命灵性的成长，就能够长进，能够明白神的道，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因信耶稣基督，因信基督耶稣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但是那个关键如何能够达到呢？我们看见再回到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里头，13节里头啊，使徒保罗告诉教会清楚的一个人蒙恩得救的一个过程。他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到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有三大步骤：第一个要听见福音，使人得救的福音，这真理的道，这是要听，要听得见。但是，没有人传，怎么能够听得见？所以，我们要传福音。我们不但要向教会以外的这些人传福音。”我们也要向这些教会以内的这些下一代，要确信他们能够听见这福音，准确的福音。上次我们讲到什么是福音了啊，我也不要再花太多时间。但是很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不但要向外传，还要向里传，向下传，向我们的下一代传福音，帮助他们，这是我们的责任，要传福音给他们，让他们能够听见。第二个，我们要确信他们自己已经信了基督，当然这不是我们的事情，这不是我们的工作，这是圣灵的工作。但是我们看见这第二步，要他们要信基督，要相信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生命的救主，才能够进入到第三步，接受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那这是很重要的。可是呢，我们看见这三个步骤啊，我们能够做的也不过是第一步。但是如果我们连第一步都不做的话呢？那我们就有问题了，我们就有危险了。所以我们要第一步，我们要带领我们的孩子能够信主，但是 严格讲起来，就是向他们传福音。第二步，我们要帮助他们能够跟耶稣基督建立了个人的关系，同时要教导他们能够来认识神。啊，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呢，看见刚才所读的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五节的前一节，他说：“但你所学习的，你所确信的，要存在弟兄姊妹们这个心里，又再次的出现了。心里好像一个器皿一样的，要存在那里面啊，存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所学的、所确信的是什么呢？就是真理，就是。”刚才我们所看见的，在第十五节的地方，那个圣经神的道是非常重要的，要存在他们的心里。而且我们看见呢，他讲到一个原因呢，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啊，在这地方到底是跟谁学的呢？我相信呢，如果呼应在第一章第五节的地方，我们看见就是跟他的外祖母罗以跟他的母亲有尼基学的，也就是在当时。提摩太从小就是跟着他的祖母，还有跟他的母亲来学习神的话，来认识神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的，根据这个文献的记载啊，提摩太的父亲他是外邦人，他是不信主的。但是我们看见他的，因着他的外祖母罗以跟他的母亲有尼基的敬虔，使提摩太从小就有这样一个真诚的信心在他的心里面，他来认识神。他不但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生命的救主，领受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个刚才我们讲了，okay， 而且呢，他怎么样？他认识主，这个对我们来讲，对我们的孩子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要他们能够认识神，跟神建立那个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心的建立，在孩子的生命当中，使他能够成为主的门徒。让他们能够在这个成长的过程里头，能够学习敬畏神，记得吗？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在箴言第九章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所以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孩子，第一步要让他们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生命的救主，领受圣灵为他们生命当中的印记，而且要教导我们的孩子们能够敬畏耶和华，能够领受这个得救的智慧。如果在我们的孩子的生命当中，就像这个 John Holman 所讲的，这是在一个 conference 里面所讲的。他说啊，现在的教会的情况啊，我读给弟兄姊妹听啊，这是他的这样的一个他的感受，他的观察。他说现在教会的情况是什么样一个情况？他说教会现在撒旦活跃的在破坏家庭的工作，而且呢。虽然他很难一次拆毁教会，这是他所讲的话，所以呢，他就把教会以内的这个所谓的基本的结构作为攻击的目标，就是要攻击每一个家庭。而且呢，当这些基本的结构、教会的家庭在这个撒旦的攻击的过程当中呢，就先从家长开始，让他们的生活当中没有活出他们的信仰。以至于他们没有办法委身教导自己的孩子，我们看见这一次的疫情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就能够一个家庭教育成不成功，在这一次的疫情里面就很明显的表达出来。我们看见这些家长们如果被撒旦误导了，在家庭的当中没有办法活出自己的信仰，没有办法委身教导自己的孩子，就会。把这个家庭的功能怎么样弱化掉了？你想想看，每一个单元的家庭都弱化以后，弟兄姊妹们，你觉得这样的一个教会能够健康起来吗？所以教会就会开始崩溃啊。另外，教会的带领的过程当中，这一些领袖们有一个很大的错误的思维啊，就说今天我们只要把儿童事工做好。青少年事工做好就可以了，可是忽略掉那个家庭事工里头的那个父母的培养，帮助他们能够自己教导他们自己的孩子，这个我想我们必须要把这样的一个从内而外的这样的从家庭当中进入到教会的这个过程里头，我们都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准确的认识，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完全的依赖在教会当中的儿童事工。 或者是青少年施工，就能保证我们的孩子更能够跟主建立很好的关系，让他们能够敬畏神，得着这生命的智慧。所以呢，他这里就讲到一段话哈，我现在 quote 给弟兄姊妹听啊，这是 Mark Holman 他所讲的一句，我翻译给弟兄姊妹听。他说，通常啊，教会有一种模仿外面世界的那种观念，让专业的人士去做啊，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如果你想让孩子学钢琴，就请一个钢琴老师来教；如果你想让孩子学踢足球，就让他参加一个球队；如果你想让你的孩子有信仰，就送他去主日学。教会正好扮演这个角色，为孩子们提供节目，并不期望也不培训家长如何在家中培育自己孩子的信仰。父母把孩子送到教会，认为主日学的老师会好好的教导孩子们的信仰。然而，信仰不是在主日学，在主日的一个早上就能够在这一个小时里面可以学会的，因为它关系着跟耶稣基督的关系，非常重要的。孩子们能够学到最大的程度，其实是在家庭的生活当中能不能活出这个信仰。弟兄姊妹们，我想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警惕。我们要明白，在教会里头，教会不能替代父母来好好的来教养自己的孩子，所以做父母的要自己好好的带领孩子们信主，而且呢，让他们能够敬畏神，认识主。第三个，我们的生活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啊，因为基督徒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看见一个人的生命的成长啊，是很重要的，就是他自己跟神建立这个独特的关系以后，才能够借着他们跟神的关系来影响别人啊。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再回到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五节里头这样的一个理念传承的理念呢，一个信心传承的理念，那个影响的理念呢，是一步一步的进行的，一代一代的进行的。我们看见先是外祖母叫罗以的影响提摩太的母亲，也是罗以的女儿，就是这位柳尼基的姊妹，她是罗以的女儿，所以我们相信柳尼基从罗以的生命里头学习到有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的传承，也在他的生命当中，所以没有流失掉，所以这样的一个真诚无畏的信心也在柳尼基这个人的心里面也生发出来一个影响的能力，使他这样的一个生命影响自己的儿子提摩太。所以保罗说，我也深信在提摩太你的心里头。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真诚无畏的信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它是非常有生命力的，会去影响到别人的，会去真正的一个生命力能够去影响到别人，能够带动别人的生命的改变。所以我们这些做父母的，我们要清楚的知道我们自己角色的扮演会对我们孩子有很大的影响。今天我们如何能够帮助我们的孩子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啊，让他们能够在这个世代这各样的困难里头能够面对，而且能够站立得住，而且要怎么样，要成为神所使用的，在教会的当中，在他们的工作的场合，在他们的家庭里头，能够成为一个神所使用的器皿来影响别人。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逻辑，这样一个无畏真诚的信心啊，是能够纵向的世代的影响下来，也能够横向的去影响其他的这个跟他们生命当中有关系的人。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很清楚的看见，我们必须要把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信心的传承能够影响到我们的下一代，这是纵向的，也能够横向的影响到我们周遭围的这些亲戚朋友们啊，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挑战吧，也是我们的使命。最后呢，我想要以一本书哈啊，这本书呢，弟兄姊妹们，一开始的时候啊，我们知道这个作者 Stephen Oliver 呢，他就做了一个见证啊，这本书叫 Toxic Faith， 有毒的信心。这个有毒的信心呢，是跟我们刚才所谓的 sincere faith 是完全相反的。这个是有毒的，但是呢，一开始他先告诉我们什么是无毒的真诚的信心。他用他外祖母这个 Stephen Oliver 呢，就把他的外祖母的见证呢，就在一本书的一开始，他就这样子讲。现在呢，我就引用 Stephen Oliver 所写的，我们把它翻成中文。在这本书一开始的时候，他怎么讲呢？讲这个故事，这是他的外婆的故事。我现在开始讲这个引文了哈。我的祖母于1989年去世。如果这世上有坚强的信念和信仰的人，那就是外婆了。在我外祖父自杀以后，他独自一个人抚养3个孩子，包括我的母亲，他从不放弃。从不停止信仰上帝，从不失去信心。对祖母来说，死亡只是迈向更好世界的一步，她并不害怕。祖母的信仰使她保持安宁，有平安，激发她的关心，而且呢，提供不断的信仰，帮助别人得着这样一个希望。她也一直积极的尽自己的本分的力量。他也相信上帝会尽其所能，上帝的爱透过在这个奇妙女人的每一个细胞的当中，他几乎能够使每一个人受到感动，而且欢呼雀跃。我自己大部分的信心是来自于看外祖母，并且听外祖母讨论这一位爱他孩子们的上帝。教会的牧师在外婆的葬礼说道。外婆必须忍受的一个挫败感的其中一项，是美国的 IRS 的稽查，国税局 IRS 为了确保这一个每年只赚8000美元的美国公民缴纳他应交付的所得税，付出很大的代价来稽查。尽管其他的人向联邦政府隐瞒自己有数百万美元的这个收入，但是 IRS 的稽查员努力的处理这个 Pearl Russell，科朗哥就是那个是他的母亲的名字，他的外祖母的名字，以确保不会因为 Texas 雅典市 Athens 这个可爱的老太太，将这个国家的税收呢缩短了几百美元。引起争议的问题是因为外婆啊，她有大量的扣除免税额的这样的一个慈善的捐款，IRS 的稽查员根本不相信收入这么少的几千美元的年收入的女人能够给教会35%的奉献，有时候达到40%，还能够剩下足够的金钱来付账，所以当 IRS 的稽查员从外婆这个 penthouse 阁楼上呢，收出很多的这个报销的支票，这些支票都是给这些电视的布道家、广播的宣教士和他自己的本地的教会。IIC 的稽查员终于放弃了，虽然他们不了解、不理解，还是相信外婆所扣缴的每一分钱都是合法的。我的外祖母不仅捐出他一半的收入，而且呢，提早还清了汽车贷款。而且还清了抵押贷款，仍然有足够的钱来烤制他特制的这个馅饼，来送给那些伤心的人。外婆实在是一位了不起的信仰的女士，看来她付出了多少，无论她付出了多少，她仍然有足够的生活。她也能够，她只为了。让帮助为上帝做任何的事情，只要能够去做，他都会去做。外婆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她对上帝的信仰是真实的，没有虚假的，而且动机不是出于交换的信念。如果她奉献给上帝，就会变得富有。那外婆知道自己永远不会很有钱，她也不会因为希望自己能够上天堂而去奉献。外婆多年以来。他已经确信自己有永生的这个永远的福分了。外婆之所以奉献，是因为她想将上帝所给她的全部，将一部分献回给他。外婆纯洁的动机 实在是为那一些有幸观看他生命见证的人们树立了属灵的榜样。弟兄姊妹们，我不晓得生活的当中有没有这样子的人，为你的生命树立了美好的，因着他们生命的见证，树立了美好的属灵的榜样。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在这个特别的节气里头，我们为我们在座的所有的母亲们来感恩。我们谢谢你赐福给我们这些母亲们，让他们能够与你自己一个人建立那真诚无畏的信心。我们恳求主帮助这些妈妈们，甚至我们在座的这些做父母们，都能够因着我们心里头的这样一个真诚无畏的信心，能够生发出影响人的一个果效，为我们周遭围的这一些在观看我们生命的人们树立美好的见证，好的这个属灵的榜样，求主帮助我们，也唯有与你个人建立那个生命的永远的关系，我们才能够有这样的见证，才有这样的榜样。求主你恩待我们当中每一位弟兄姊妹们，都能够与你建立美好的关系，也好使我们这样的一个关系能够带来影响人的一个功能，能够帮助我们周围的这些人能够与你也建立这个美好的关系。求主继续的赐福恩待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们，让我们能够借着我们真诚无畏的信心，也能够达到容神一人的境界。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感恩，都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来求，阿门。